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身体坐直，然后心是主要是关键。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菩提心，皈依和菩提心的这个部分，心，有一种希求解脱的心，这个就是特别重要。如果我们，就是用作这个佛法的方向啊。有时候这样那样，有很多种的这些缺失，有些把佛法用于世间法，就是这些上面的自己个人要注意，然后就发菩提心这个上面专注，专注在这个发心上面，稍稍注意一下。是你可以自己每次就念诵的时候，可以念诵三遍，然后一般皈依发心都会念三遍。这个其他的很少有念三遍的，就是皈依和发心念三遍，中间的一般仪轨这些也不会念那么多遍。但是三遍，然后就是一个数字，三就是多嘛。但是你可以念很多遍，如果直至你升起皈依和发心的这个状况为止，然后都应该一直按住，然后接下来才修下面的这个法。然后呼吸三次啊，住手三次住气。就观想一切宇宙山河大地，自身受用三世受用，自身三世善根及受用，这样就给供养诸佛菩萨这样最终的发心。把声音关一下，诸位刚刚进来的人。然后我们有很多时候，就是按照现在的科学这种的讲法来说，就是心，它不是不太关心心。西方的文化里面好像关于心的研究不是那么深入， 这样讲可能很多人会有这种不觉得是这样子，因为你从小学过的也就那么一点西方，比如说也不能什么一点，就学的是一种从西方的一种教育这种设置的一种课程，所以有一种说法，没有比较的话就不知道还有比这个更深入的这种智慧或者是知识，所以如果大多数人是一种。就是初级的教育，那他不知道高等教育里面是什么，就是一个概念。你全部都是小学或者这种的教育，那你说，还有博士、什么大学、各种各样的专业的教育的时候，对他来讲好像隔行如隔山，没有太大的感觉。只有你一步一步学了以后，里面的一些内容。然后你知道这个是有差别，还有就是更上一层的思维，更深入一层的分析，有这样那样的这些规律、定律可以被发现这种的。所以，类似的，就是有一些佛教的大师，经过很长时间对西方的这种各个领域的接触以后，有时候开玩笑，有时候也是认真的，他们在讲说，关有关心理学的这个层面。就西方的心理学的层面呢，停留在眼耳鼻舌身的这一个层面，所以那也相当于说跟其他的深入的佛法的这种，就是认知、心理这些相比较的话，有点像小学生的那种状态，但是他们就是物为主的研究，所以走不出这个领域，或者说就目前还是这些领域的一种主流的研究。那光是心理学本身的话，那当然就是，观察呀，西方人管鸟兽啊，很多植物啊，都观察得很好。类似的，眼耳鼻舌身的层面的这个呢，就是能够被观察的这个层面呢，他们做得比较细致，而且就是心理学分析，各科类啊，门类分的这个还是很多，有一些。就是心理疾病、忧郁这些特别的一些现代的文明的这种，或者说城市病，有些人讲文明病，文明不文明这个就不好说，但是，是一种现代的疾病，所以对这些呢，也是就是分门别类的做一些药物的治疗啊，配合的，很多是跟药物配合有这种治疗，还有一些是就是声音啊、光学呀、图像啊之类的。所以不论如何，但是他并没有对心识本身的意识上面做很深入的研究，这个很难。用很多仪器做的就是脑成像啊、辐射呀这类的一些研究，所以当然这个也有它的优势，但是它也有它的局限。所以平时的时候好像感觉对于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心识。以及它是不是大脑的一部分，是一个大脑的功能性的这种作用，然后研究这个脑的大小啊、结构啊，怎么样成哪一些部分出现哪一些中的就是反应呢、啊？情绪上面哪一些地方的刺激会导致人的这种心情愉悦？就像药物、抽烟或者吸毒。以及就是放射微电来刺激脑皮质的不同的层面。以及这些上面做研究的，那这个就是领域是科技是可以达到的。在过去的时候，如果你有足够的这种振量，你应该能够知道说身体的各个部分的运作弄得非常精微。以外，就普通的人也是，你便是即便你是信佛，你也不知道。所以科技有科技的优势，也有它的这种局限。那但是说，如果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就是科学的这种发现上面呢，可以帮助从某种程度上面可以判断身心是有怎么讲两个层面，这个呢就是个人的主观的经验，这种是一部分，就是你说机器人它也可以做这个那个，但是它有没有主体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另外一个是说，不是学习这个，如果诸位稍稍观察，或者关注这种， 量子力学的这个部分，有一些是什么纠缠的理论啊，还有微那个波的这个波粒二象性当中的波，它可以辐射在两个孔穿过去会形成一个波。那这样子，只有两个粒，一个粒子发射，同时发射，只发射一个粒子从两个门进入，投射在，那个背景上面的时候，形成一个一道一道的这种，就是那种水波浪的，就是从两个入口进去以后产生的这个，成像。所以不论如何，这可能周围很熟悉的人一听就知道在说什么了，但是也许完全没有这方面了解的人可能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整体的意思是说，结论上面来讲，就是观察者的观察就变得很重要。观察者的观察和不观察，就是原来事物并没有特定的成像，只有观察者的引入才可以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像状。宇宙物质本身没有决定说我要这样或者那样，或者是它没有自然自己的这种决定，它是一个混沌的状态也好，就是这个意思。是只有观察者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粒子的就是旋转的方向以及它怎么样呈现，就是由这个来决定。那这样子来说，好像观察者就是一个心事，它怎么变成那么重要？说决定了事物细微的成像，就是存在以及显现的方式是怎么样？如果观察者能够决定事物呈现的面貌的话，说明这个心识和物质这两个可以分成这两个部分，也许不需要从脑的这个层面去找，或者是它是不是都是怎么讲意识怎么产生的？你只要能够观察它对物质的或者它对客体的现象的一种作用，你也可以分出来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它是两件事情。它不是说好像，意识是这个脑功能的物质功能的一个部分呢，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他怎么可以就是以他的观察来，就是决定了这个事物的，这种呈现，或者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他怎么去呈现给你，其实是由你自己的心来决定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方面呢，可以从，就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心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你的所有的觉知和认知当中，你自己的心态就是你的业，我们在佛教里面讲业的镜像一样，所以我们说，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常常说外在的显现要观如幻的话，好像有很多人有很大的困难。其实我们没有说不让它显现，就是有些人说，那这些空的意识他们不存在，他们就是存在，但是没有自信，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以前佛教里面经典的例子，就是一碗水放在六道众生面前有不同的显现。你说对地狱恶鬼畜生的显现，对天人、非人的显现这些的概念和觉受，以及这些甚至作用，这些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到观察者，奇迹般的决定了事物的这种就是面相或者是呈现这一件事情，本来可以说对于一般的如果没有深入到佛法的心这智慧的人来讲，几乎是一个无解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局面。所以这个可能诸位如果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现在的状况，可能自己去了解很容易，这种咨询很多，就比较好。那我们时间就是可能浪费了很多，我只是说因为这种原因呢，你可以知道说心外的现象的本质上面有一种能力去超越，不用太想，就是因为石头那么坚硬，你用自己的是，你也是个肉身，你自己身体也是这种粒子组成的，但身体是粒子组成的，但是我们讲的是心和这个粒子的关系，就这我们在佛法当中不是有，无方分的这个 这种时间呢，有防范的微尘呢，然后讲到这个怎么样更新的这种，就是关系呈现的时候，怎么讲？你产生这种真实或者是超越这种的点，就是在这里。所以佛法当中的四个这种哲学系统当中，有部经部里面呢，它也分得非常细，甚至比现在的科学所讲到的这个还要有这种的突破。但是他们的方向基本上是一样，唯识和中观的时候就慢慢往上沉。所以量子力学呢，好像有点像从这个有部经部的这个观点到唯识的观点的这个过程一样。但是它很多人还在，就是有部经部的，甚至很难，就是还要执着实有的这个习性很重，所以有部经部的这个层面的智慧，无方分的粒子不占这个，好像就方所时间这样子的话，那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就观的时候就观说，万法与心的这种的连接哈，万象不离心这种的上面去安住一下，就是外在的一切事物无自性，他们依赖甚至就是观察者这种。心生万物，或者心生这些都是一个意思。你就先让，就是心机制。然后在显现事物外在物质本性空性介入环的上面，就是安住啊。 回顾一下禅修。然后顺便，诸位有时间的话，网上搜寻一下有关于这种量子力学的一些内容，看是不是我说的有没有出入啊，或者是你们好好去观察一下。包括什么纠缠的时候怎么形成的，量粒子转动的这个不确定的时候，只要观察着出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确定的方向。那另一个粒子就是另就是相反的方向，但是。不同的观察者，你 A 和 B，它本来是一个是正，一个负，类似于这个方向上面会有就转动的方向不一样。那同样的这种的例子，一个人观察 A，另一个人观察 B 的时候，都就是当时决定不了说是哪一个人的观察，就是对个人来讲，个人有个人的成像影响。A 就是观察 A，第一个人观察 A，第二个人观察 B 的时候。好像是同时发生这种，就是一个对立，因为空间多元都没关系，这两个一旦就是他们两个纠缠的时候的这种变化，好像是就是比时间超过我们一般来讲的相对论里面讲的每秒30万公里这种光的速度来，就是即可呈现另一面的这种转化，就是确定。就是一方面确定，另一方面也可以确定它的那个方向，例子这个，所以，这些上面好好想一下心的作用，就可能，对于万象由心生，心生万物，一切由心造，或者是这一类的，上面，会有一些彻底的那这种观点上面的一些进步，所以是，我们还有百日共修的里面，因为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是上师瑜伽的这个部分，这个皈依止上师的部分，这个是因为就时间花的比较长，本来是2、3天的时间就可以过，但是其实像解脱的利益啊。或者一直上师，这些是应该是从显密圆融的修行者来讲是一种关键，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多花一点时间，用在这些上面。如果真实的观察自己说不合适修密的时候呢，不需要修密，修密不是说一定是要鼓励别人一定要修密，这个也不是这样子。就要靠个人的缘分，如果不适合修密的话，也不要就是勉强自己去做这种事情。习性上面完全不信仰你，你会造成这种诽谤，造成这种诽谤密法、诽谤上师、诽谤金刚道友，这样子的话会至多恶趣。所以对大家来讲，修学佛法多恶趣没有意义。所以这个要自己把握，这个不是我说的，你们可以看所有的这些密续以及相关的这些戒，就是这样的。这些都有它的背后的道理，这个大家如果学的或者没有学的，所以修大乘也一样，发这种广大的菩提心，那这些上面有没有这种的慢慢可以增上，也要发这种愿，希望我能够做到这种的。修密也好，暂时也许不合适，但是也许未来可以，所以发这种的清净的愿。所以怎么讲呢？不要做个人的这种怎么讲排斥性的这种的习性，只是说自己可能不根器上面的确不合适，不适合，也许被时间的观念所捆绑，也许是就是怎么讲呢？善慧的这种的相应的这个方向，这个法门都不一定。所以有些人适合修禅，有些人适合修禅净，两个，就是圆融的修行。有些适合专门修净土，有些是可能适合，这种小乘上座部的交换呢，对他来讲很平安很舒服，这种很清晰一板一眼的这种的道路，叫你主要是身口的上面的为主的，弹性。 这些方面，在这个基础上面，指称性的这些修行上面的达成，然后净化愚痴的上面呢，就是密乘很有独特的这种善巧。但重点呢，就是就像量体裁衣，不是裁衣量体，裁了衣以后，然后就是怎么讲呢？要先要量体，然后裁衣。所以就这些上面，就是稍稍做一下观修。如果说就是针对于这些传承上师及自己的上师这些上面，起邪见呐，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整体来观这个，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过去佛、现在未来弥勒佛，现在释迦牟尼佛佛、过去燃灯佛，只是以此为对境来就是做观修，八大菩萨当中的某一位菩萨跟你特别相应的话，以这种方式，就是有些说我是修观音的，有这种说法；有些人我修弥勒。不论如何，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样对自己很相应的话，你从这个角度去修，不用勉强自己去修一个自己很没有信心，因为整个大乘和密乘当中呢，修行归结到一个点。或者两个点的时候，就是信心和清净心，或者说信心在显的这个层面，信心和这种智慧，迷尘当中也一样，信心清净心就变成净性，恭敬的敬，信心性有时候也变成净，干净的净，净心，所以这些上面是整体的一个大方向所以这方面。经常用净心或者是清净心、信心智慧这些层次来关照自己的心。然后修藏传佛教密乘的这个道路的话，就是经典的例子，就是弥勒日巴的故事呀、马尔巴的故事这一类的，就故事很多。可能你做不到这样子，但是至少也去做10%、5%这样，这个方向是这个方向，你不能迷失这个方向。密乘的佛教，或者是说这个。不是民主佛教，或者是世俗道德佛教，跟这些不一样，所以它有它的这种不共的殊胜的这个道路，所以你不需要把所有东西都混合起来，然后就是自己创造一个就是方法，因为每一个称就是每一个这种都有完整的一个系统，从哲学、见解、行为、修行、行为这些上面。所以我们可能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看一下入行论。